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It's show time， show time。嗨，我是崔磊，大家都叫我创业星探。每年我要见到1000位创业者，带他们登上梦想之车，见到最优秀的投资人。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是你创业路上寻找伯乐的最好方法。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这是专门为创业者打造的一个社群。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10000号的会员，那在这个社群当中，您每天都可以听到行业当中的伙伴来为您分享创业心得。大家一定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提升认知非常重要，认知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结果。那除此之外呢，您所在的区域，我们是个全国性的组织，您所在的区域一定会有线下的活动，每个月一场，你可以找到可以与你共同来找到渠道合作、供应链服务、技术参与的团队和伙伴。如果需要投资机构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链接国内2000多家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投资人。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进行创业问题的互动，866211。好，有请今天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来自于凯泰资本的执行总裁郑华良。Hello， 你好，郑总。
你好，今日投资人郑华良，凯泰资本执行总裁，浙江大学创业管理专业，曾赴法国里昂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商学院学习管理学硕士，负责 TMT 投资，投资项目包括金科娱乐、诺游动漫、漫漫、威神马、灯塔财经、君家汽车、牛牛汽车、新意科技、博鲁斯潘等项目。
OK， 郑总已经投过 N 多 N 多，或者说是凯泰吧，对，这样讲我们这样讲，可能你会觉得心理压力小一点啊。
对，
凯泰已经投过 N 多 N 多特别牛的项目了啊，包括像什么完美世界啊、北京文化，然后金科娱乐啊，这都是上市公司了，
对了，
很棒的一家机构。而且大家可能会不知道，我刚才列举的很多例子当中，他们都是从早期开始参与的。
是的，
不是说是去做最后一轮的 IPO 什么的，不是 IPO 这种，早期开始参与啊，所以这是一个卧薪尝胆的机构，就是熬了7-8年，甚至更长时间。
当然也有快的。
对，然后来那波上市了之后，凯泰就一下子给起来了，就是这是确实是一件让投资机构当中很多算是大佬吧都为之侧目的事情，所以凯泰算是一个有积淀、成长速度又非常快的机构。在浙江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跟他们来进行一些沟通啊。那你们对于早期的项目关注多吗？
挺多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做成长期的项目为主啊，大部分项目其实都是在pre 到 A 轮为主。
OK， 好嘞。那郑总你自己会现在关注哪一些方向？
其实方向还蛮
多
的，对，方向还蛮多的。
就你一般是这样，就是看到了一个项目觉得 OK 就去了解这个行业
啊？那倒也不会，我们公司主要都还是基于行业然后再去找项目。因为我们组的这个同事啊相对也比较多，
是，
然后有看人工智能的，有看工业的，也有那个金融，
了解
这些方向。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我现在的这个角色更多是配合他们去开展工作呢。
对，已经变成管理
啊，那没
来吧。好，我们有请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来自于这个优微金融空间的郝小燕。Hello， 你好，郝总。
您好。
OK，
今日创业者郝小燕，联合创始人、总经理，南开大学 MBA， 近5年主要为大中型企业设计金融方案，深度服务资产规模300亿以上的企业20多家，主要负责金融产品的设计与落地执行。
优微金融空间莫名感到二次元。这个做的事儿呢比较复杂，我简单的讲一下啊，就是首先呢，他们是服务于国内的大中型企业的，而且是信用评级较高的大中型企业，
是吧？是的。
哎，这个信用评级其实分国内信用评级和国际间信用评级，对吧？
是。
而但是一般来讲呢，大家都要认的是国际间信用评级，这个 A 级、双 A 级和三 A 级，对吧？就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你想要从哪儿去进行这个借款都是一件很轻松容易的事情了啊。
是，
那主要是帮助国内的企业，然后大中型企业来进行这个债权的金融服务，这是你们干的事儿，对吗？
是的，债权加股权。
啊，还做股权
是的，海外基金我们也在做。
那就不太好了。你本来做做债权就行了，你非要跟我说债权加股权。债权加股权，那因为股权就涉及到是一家，那一般来讲得是一家上市公司才可以了，否则你很难去进行公司市值的判定的嘛。那你如果是债权的话，就相对来讲简单一些，固定资产或者说业务逻辑，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儿。姐妹，你一定要涉及到债权加股权，那我就很纠结了。那 OK， 那你就债权加股权吧。好，那你就是这个是资产端对吧？资金端是问神界，问投行界，问机构界，就是可以去发产品的这些组织界，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你们共同的来去做产品，是吧？
我们共同来做产品，可能是我们联合两到三家共同去设计一个金融服务方案，并且落地。
不但是在国内，
嗯，
去来发类似于像这样的产品，同时
国际也
可以像去国际，发产品。今天为什么要叫郝总来呢？哎，说实话，郝总是一个表达让我感觉到非常不满意的创业者。
是，
就我们在做这档节目之前已经沟通了40多分钟了，反正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业务表述不清楚，找不到一个主线。对不起啊，这个是我的评价，抱歉。为什么要叫他来？其实跟我这两天讲的一件事很有关联，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说，我说在这个时代，尤其是19大之后的这个时代，大家肯定又觉得说我这么一个就是年纪不大，但是总是那种就是看着新闻联播感觉的人，跟大家去进行这种灌输，年轻人都不爱听。你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变革是从大国创业逻辑变成强国创业逻辑的一个时代。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过去可能很多的时候去满足这种内需，就我们是要进行消费升级，是要进行电商的信息连接等等，我们可能是要做这样的事儿。但是未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创业逻辑是要去连接外需，要去把我们的内容输出，把好的东西拿进来，这是下一个时代我们的一个创业主题。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个创业主题，你就与这个时代背道而驰，或者起码你不是顺着这个时代的步伐向前。我不知道郑总怎么看这件事儿
我觉得崔哥很有高度啊。对，就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很激烈的这种博弈了。
是
这个博弈也就是在向全球去吸引这种创新的这个资本跟人才。
没错。
那么我们原来就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公司它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吸引这种全球资本的一部分。
我认为它有两层意义。就今天叫他来，我觉得这个项目有两层意义。第一个是在这个国际间的创新资本来进行这种流通，对吧？那当然主要是流到中国来了，就这个我不能流出去，对吧？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中国的企业其实特别缺乏国际认同感，是吧？这我们现在知道有阿里巴巴，在阿里巴巴之前，中概股的价值一概是估值偏低的。那其实现在在纳斯达克当中，还主要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或者中国某些的尤其是传统行业，就假设中医，假设是这些完全没有概念，这些企业的价值就被国际市场忽视。我觉得如果说那当然今天不管是在股权的这种融资还是说是债权的拆借，它首先得认同你的企业，然后才能给你，
是的，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输出，这是个很重要的前提。所以今天就请郝总来，这个可能会解释起来比较费力啊。公司已经做了多久了，郝总？
6年了。
6年时间，之前一直在做什么？
之前一直在做大中型企业的金融服务。
你们这些大中型企业是上市公司吗？
上市公司比较少。基本上还都是非上市公司。
国企还是民企？
以民企，以国企居多。民企呢，我们做过几个，但是没有成功。
OK。以国企居多，所以他们的背书会比较强。
是的。
那比如说有哪些呢？电力。
电力没有做过，还是大的这个生产制造型类型的企业，大的城投类型的企业，尤其是工业制造类型的企业会比较多一些。
他们一般资金需求都是干嘛呀？
他们呢其实最主要的是资金的一个周转。
OK。
需要加入增量的资金。
是。
因为整体的这个产业的利润呢和之前的借债的成本呢不成正比。相对来说利润率呢会远远低于这个利息率。
现在国家战略当中，因为这个去杠杆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思路，对吧？
嗯，
所以银行也会比较难，是这意思吗？
嗯，是的，是的。
他们应该已经身上背负着一些贷款了吧？
嗯，我觉得这也是这几年经济发展的一个，一个金融投向的结果啊。
Okay.
比如说2008年的时候，我们社会的杠杆率是130。
这个事儿呢，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务院已经发出明确的通知了，就是地方债未来我们不承担，对吧？你们这个最终你们自己去解决这件事儿。那，哎，今天说一句就是开玩笑的话啊。
嗯，
那因为你看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最终转嫁到就是国内的这些就金融产品的购买者上，
嗯，
那就是一个稳定的问题了，对吧？
嗯，
那如果转嫁到国际市场，那就是信用的问题嘛，对吧？与稳定与信用相比，那是稳定很重要。开玩笑啊，开玩笑。这个，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企业来进行就是创新的融资方式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嗯嗯，
当然前提是你要能够让别人认同这些企业，
嗯，
对吧？
是。
嗯，郑总，你有看过类似于像这样的公司吗？把中国的企业拿到国外去当做资产端，
嗯，
进行债权的这种产品发放啊？
目前还没有。
没有，
嗯，
我也不知道到底这是靠不靠谱啊。
其实做的应该还是有蛮多在做的，
嗯，
啊，有蛮多在做啊。
是的，这几年到在香港联交所啊，发债券的，伦敦这些发债券的，瑞士都挺多的。
对，
中资机构呢在逐步的增多，大概呢每年的增长的速度呢在16%以上。
哎，这些发的对象都是哪儿，你会是在哪个场景当中去，它是发产品还是发债券？
它可以发，债券属于产品的一种。
OK。
基本上是以国际债券为主，可以在各个市场上，几个市场同时发，比如说一只债券既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伦敦，也可以在新加坡同时去上市，去找投资人去买。
哎，那个购买债券的人主要是什么人呀？
还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Okay.
即使投资人这边呢相对来说海外市场呢是非常丰富的，资金规模非常大。
哎，因为每一层之后都会增加成本嘛。这其实是一，所以互联网金融过去有存在的空间嘛。
是的。
是吧，你看这个首先来进行层层的分销，那每一层之间的成本加一块其实是一个挺高的数字。哎，有想过说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就是中国互金式的创新来针对国外的市场的这种方法呢？
这可能是未来3到5年的一个事情。目前传统的业务呢来说，目前来说就是国际的传统的债券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主承销商牵头，然后呢总体的打包成本算下来呢也不会比国内高多少。
我问一下啊，郑总，就是关于互联网金融啊，中国算发达的吗？
发达呀，算发达的。
非常发达。
对，
而且是这种认知发达。
整个认知然后使用应该来说都是全球领先的。
中国人的模式创新这件事情上真的是没人可比，真是。我不知道各位听懂了没有啊，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懂，因为很多事儿你只要懂逻辑就行了。现在郝总他们干的事儿就是首先把中国把国内有信用资质的企业他们的这个债权需求
是
变成一个产品，
是，
然后这个产品呢放到国际市场当中去变成一个这个债券来进行销售。
是的，
购买这个债券的就是认同中国认同中国企业的一些投行或者是一些机构。
是的，
okay,
是的，
他们呢其实是在向自己的这些最终的客户来发放产品，然后这个债券就是那个产品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假设
是
这样的。
对，是的，是的。
那各位其实大概清楚这个逻辑了啊。那我们今天叫他来就是觉得中国到了一个要向外输出优秀文化向内引进这种创新技术和创新资本的时间节点，所以叫了郝总过来。OK,
谢谢。
好，郝总，你们现在团队多少人？
我们现在做业务的团队是10个人。
10个人。
然后
2017年有实际完成的服务吗？
2017年没有，然后有正在进行中的，正在进行中的是81。
OK, 这样吧，您先离开一下吧，我跟郑总稍微聊一会儿，我们俩对这事儿有了解了。
好的，
等会儿会有问题问您，好吗？
好的，
好嘞，非常感谢您，谢谢。
现在创业者已经离开谈判现场，只剩下投资人与崔磊，卸下所有的含蓄，他们会对创业者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好，创业者暂时离开，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凯泰资本的执行总裁郑华良。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在这当中我们每天都可以收获创业知识，每次活动每个月一次啊，都可以结交创业好友，对接投资机构由我们来帮助您，我们链接了2000多个不同行业和地区的投资机构。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创业者加入一个组织可以让你的前行更顺利。我的个人微信号是866211 866211，我们一起来聊聊跟创业有关的问题，866211。好吧，那个郑总，我其实先把郝总支开的原因是我认为我们俩之间有很多要去探讨的地方。首先您觉得如果要对这个项目做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啊，我们需要在哪些问题上发问，或者在哪些问题上去给他做一些更深的研究？
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整个的一个商业逻辑吧。包括他们公司在这个，比方说在设计产品发产品过程中到底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也说其实这更多是有一些主承销商在牵头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投行啊之类的这种公司，那这些本身都是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机构，而且本身就是做这些事情的。那么他们在这个里面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这我还是蛮好奇的。
那各位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听到这儿来觉得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因为这一期节目的企业本身不是那种消费式的企业嘛，对吧？但大家不一定会感兴趣。我试图想让各位知道，不管是做投资还是做企业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得抓住问题的本质。所以您刚才的意思是要知道它的整个业务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它在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对，
对吧？就凭什么是他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就我可能更感性一些啊，这是一个很理性的方式。感性，我想问一下，就是郝总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就是其实最终好像殊途同归，就是为什么你来干得了这件事情嘛？
是，
这件事情似乎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了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跟各位讲个故事，就是我在上浙大，那个郑总也是浙大的啊，
对，
但是我是那个交钱的
啊，我也交钱，
你也交学费啊、对。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同学年纪要比我小，过去是在知名某银行当中做中管吧，然后呢他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勤奋的姑娘，年纪还比我小啊，对于股权市场一窍不通，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窍不通。后来呢就开始了解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等到我2年毕业的时候，他自己做的这个资本管理的规模已经200亿了。
当然一听
200亿就知道他一定是做的偏后市场，他不可能是早期市场。
是，
那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去做上市公司的定增。上市公司的定增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定增定向增发嘛，那就是要找一个定向的对象，这个人到底是谁是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门口会凑着一大批的人，
是的，
就是无数的人希望能够做到这笔业务。那当因为本身他可以用股权质押甚至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证这笔业务的安全性，对吧？
是的，
能够拿到这笔业务的人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跟这个创业者在沟通，他说是要信用资质优秀的企业，对不对？
是的。
然后他们的产品也就意味着风险成本很低，
对，
对吧？
那
凭什么你能拿得到？
是啊，
对吧？这个东西谁拿到谁赚钱嘛，
嗯，
是吧？那这个我就觉得很，当然很简单了，说啊，这个我们发国债好了，对吧？让你作为唯一渠道，那你不赚钱不是见鬼了吗？这是，
是的，
是吧？所以我就这个问题，那等会儿时间呢就交给您，郑总，你要多问几道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对这个项目做一些了解，
好，
主要是去展现对于一个项目我们到底该用怎样的一种逻辑来进行判断，好吗？好的，谢谢，非常感谢郑总。那，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话痨？
啊，没有没有，挺好挺好。就其实说实话，嗯，一开始他讲的还是比较很复杂的。
OK，
但最后我们比方说这样抽丝剥茧了之后，其实本身业务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业务，
是是是是是，
对吧？
是，
就没有必要是去一开始讲包装的那么复杂，对，嗯，
好吧，好，你对我还是认同的，那就好。来，我们有请创业者重新回来，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通过这样的方式，咱们一起来聊聊跟创业相关的问题，跟创业有关的问题，我会有问必答。866211，有请创业者。
乐客独角兽创业找崔磊 ，It's show time。
创业者重新回来，今天的投资人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应该算是全阶段投资机构凯泰资本。
啊，主要偏重于早期，早期。
Okay。好嘞，执行总裁郑华亮，今天创业者 UV 金融空间的郝小燕。 UV 金融空间主要帮助国内的有资质的中大型企业，嗯，然后来进行就是国内市场及海外市场的债权金融服务啊，这样一句话没问题了 啊，
是的是的
啊，能不能听懂那是你的事儿了，这都听不懂就别听了，好吧。那个接下来的时间来交给郑总向我们的创业者提问吧。
嗯，好的，
郝
总，
谢谢。
那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做这个业务的过程中，嗯，其实也是会联合很多的这种投行啊，嗯，或其他一些机构做这个事情，
嗯，
那么像投行本身它其实就是专业在做这一块的，对吧？包括他们在海外也有很多基石投资人，嗯，在国内也有认识很多这种大中大型的这种企业，
嗯，
那么我们在跟他们合作过程中，我们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我们能参与到像这种规模很大的一个融资的这个活动过程中？
嗯，是的，是的，您提的问题非常准确
okay，
很理解，嗯，行业，这块呢，大的国际投行呢，他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您把菜切好了，他拿出去炒一下，端上来，他这是他的工作，
嗯，
但中国很多的地方性的城投企业是需要从洗菜、择菜开始的，
嗯，
洗菜、择菜这个工作呢，国际投行不做。一个呢是他没有人，嗯，
你能不能今后我们的描述方式不要那么的抽象，
嗯，哦哦。
就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哪块工作不做，嗯，
对，
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呢，只有把它像上市公司一样梳理的很规范，然后符合评级的各个亮点，能够评个很好的级别发展方向了等等，那个国际投行呢他才会介入。就像国际投行他每次都去抢非常大的央企，就是央企管理非常规范，
帮他做一个三方财报，标准的三方财报之后他才能够去跟国际投行对接。
嗯，这个要求的资料呢特别的多，
okay。
换句话说就是我，
就像国内的 IPO 上市之前的辅导，
对，就我们去帮他去做这个辅导，然后去做这个规范，
是是，
然后我们去帮他比方说可能去找这种那个会计师啊或律师事务所啊这些机构去做，
把他的亮点和风险各自都展示出来，
okay。 那你们具备这样的资质吗？为什么你做出来的这个投行就认呢？
对啊，
那我和郑总也去做一个，把乐客独角兽这个做的亮点频出，
这个，
是吧，
做一下业务的升级跟转型。
这块呢主要基于我们这个项目合伙人，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国际一线的合伙人，经验呢非常丰富，
所以投行会认他们个人吗？
是的，他们个人的能力，还有对我们团队的一些指导，对于我们工作的效率的提高，这块呢
不方便透露，
基本上都是有非常丰富经验的，至少有10年以上的这样的从业经验的，最主要的能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就是您拥有多少这样的团队在为您工作，这个高端的金融人才呢是非常非常稀缺的。
恕我直言，我很担心你的这一番就是表达。因为这个国际投行又不是看人下菜的，它肯定是一整套业务逻辑。三 A 企业对三 A 企业，对吧？就是我需要选择的一定是国内最好的，不管是财务服务公司还是律所，还是这样，就是那一定是这样，他们给出的评级，他们给出的整个就是尽调报告，我才能够相信得了。人这件事情一定不是一种标准的，就是信任呀。
我们是一个总的协调人，我们去协调这些会计师了、律师了、评估师了，我们让他们共同来工作，把这件事情完成，是一个总协调人的角色。
OK，
所以核心就是那些外面那些投行都买你们这些创始人， 的单，对吧？就大家信任你们。
是的，是的，
因为你们之前做过很多行业。
他们其实说到底啊，
嗯，
这事儿就像个导演。这当然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导演也是有工作的。你看这个，我得把国内的企业首先找出来，
嗯，
国外的投行找出来，
嗯，
然后中间的这些三方服务机构攒起来，
嗯，
然后帮助这个国内的企业做一份，
嗯，
就是类似于像尽调报告，然后给到国外的投行，然后最终产生合作来发他的债券产品。
嗯，是的，这些，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线下加工的能力是做了很多的，
嗯，
比如说战略的梳理，
嗯，
很多企业呢战略是非常不清晰的，
嗯，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市场的规划，包括我们给他引入外部的市场的机构，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才形成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优势。
理解了，
就换句话说，对你跟我们的角色其实也很类似，
是
一样
的，
类似
的，
对吧？
是的，
一样
的，是的，
就是大家都是要去帮企业吹牛逼。当然那个其实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不会办，因为你得自己投钱，
我们得自己出钱，
自己出钱，其实更像是那个做上市公司辅导的，或者做 FA， 对，
做 FA， 或
是
是。
那么既然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涉及到可能要前期就介入到企业的整个的一个规范过程中，其实我们相对还是会一个蛮非标的一个工作流程了，
是
对吧？而且也会很长期，
所以单个金额必须大，
单个金额必须大，不然根本赚不到钱，对吧？
嗯，单个金额我们要求的都是十亿，嗯，人民币以上，嗯，美元的话至少是三亿美元以上。
十亿人民币以上，我看看啊，1%就是1000万了，
嗯，
对吧？那你基本上也就估计只有1%不到的空间吧？
嗯，是的，是的，
是吧？
是的，
大概这就是他们的，
因为
一年能做2单。
每年之前呢我们就可以做3单。嗯，
啊，
然后呢这次呢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呢是要上这个 co-working 平台。
嗯，
然后这个 co-working 平台呢就可以
把。是你们自己的平台。
是一个这次
很知名的平台。
这次准备融资做一个共享工作的平台。这个共享工作的平台就是让这个投资人企业和我们共同来在这个平台里去工作。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高的提高效率。
所以他一直说的平台其实是在这儿呢。
嗯
嗯，
我们现在终于搞清楚这个平台到底是啥了。
嗯嗯，啊，它是一个，
协作平台。
是的，内部啊，第一个平台呢，先是这个内部协作的这个平台。
OK，
啊，提高效率。
了解。
嗯，
就是企业、投行、
投行
当中的这个律所。然后
就都在这个平台上面，
啊，全部都在这个平台上。
嗯，
啊，这个克服了之前的一个跳单的问题啊，
嗯。
另外呢，就是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
嗯，
比如说第一家投行，然后他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这个项目进行不下去了，然后我随时可以把第二家投行放进来，然后之前的所有的工作底稿了 方案了，他都可以看得到。
这事还行，
然后
我觉得投资机构其实也可以做个这事儿。
嗯，
你说一次次尽调其实真挺浪费时间的，哎，但是你相信别的公司的尽调吗？
再来说就是很多资料会基础的会相信，
对，我觉得基础性的东西可以相信，哎，这是真的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形成一个投资当中的滴滴链。是尽调链，
对，你可以这么聊说吧，但是因为每家机构大家的对公司的判断啊，或者说感知啊，其实很不一样。
对，但是客观的东西是相同的。
对，客观的东西是一样。
我们这次也是有入场，就是财务和法务的尽调，就是那一定相同的，就不可能。
那肯定
吧，
啊，
就
这个是一样。
这些基本材料，我觉得是可以共享的。
是的，
尤其是像您提到的这个财务和法务，我们请的呢，全部都是国际排名前10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比如说像达伟了、世达了，然后在国际债券方面的，大家都认
企业出
啊，这个钱是企业出，会总体放在产品成本里。
OK
啊，
那刚开始肯定要垫资嘛，你们垫？
嗯，这块呢，一是一亿
啊，就跟企业商量
啊，是的，是的
啊，那如果要愿意这么放低姿态的企业，估计这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也是有些问题了。
嗯，
来，郑总，您还有什么问题啊？应该还有很多问题吧？
这边啊，
哎，那
我想，
那你想到了你就问，
对对对，那边这边整个的一个项目周期跟结款周期大概是多长？因为刚才如果涉及到这种垫资的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对公司的这种资金流其实压力还挺大。
这种债券类的基本上是4到6个月。因为它标准非常的明确，可不可以做，然后能不能有收益，非常明确。
所以即使需要电子，那你的结算是
结算
的，
对啊，
你的结算是、
我们现在是跟这个快索律师事务所等等谈了一个风险共担的条件，前期呢我们各自都不垫资，然后呢后期呢当然收费会高一些。
了解。那么你们比方说举个例子，什么时候收费呢？是在这个公司已经给他成功融资之后的多久？
这个资金已经到监管账户以后，有这个监管人，我们提前把法律文书都已经做好了，他直接就从监管账户里去支付了。
目前来看啊，在国际市场来帮助企业融资的成本和国内相比的话，具备什么优势？
两个优势。第一呢，就是国际资金这边呢，监管政策不会变动那么大，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金的来源。不会像国内就是
今天要去杠杆啦，对吧？明天要把敞口去掉啦，等等这些啊。
再者呢，就是国际市场的投资人非常看好中国稳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瑞士了等等国家，他非常愿意投资进来。
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资金成本问题，
利率低吧，应该是。
第二个呢，就是资金成本方面呢，至少会比国内低1%，至少会低1%。
低1%
是
吧？
是的，
是
的，百分之一。
它不是指那个的1%，就是比如说这是国内9%，它8%，
是
这个意思吧？
对吧？
是的，
我知道。
至少会低1%。
1%。
是的。
那也没有很低嘛。
这个主要就是现在我们发的这个企业的资质都不是特别好。如果呢，就是中国资质特别好的企业呢，至少会低3%左右。甚至呢对于他们来说，2%多的成本国际投资人都愿意认购。这个最主要的就是看服务的对象。
但是那种资质特别好的，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抢到这个份额吧，对吧？
这种资质特别好的，我们会在其他的一些小的国家里，他做这个国家的项目呢，给他配境外的贷款，不会发债券。增加一个增量的资金的来源。比如说他在非洲啦，或者是
刚才说了，他特别好的企业，你们拿不到，
拿得到。
为什么拿得到？
拿得到，因为所有的企业呢，它的资金呢都是一个多元化的，都是一个多元化的，越
是
好的企业，
优秀上市公司做定增不是谁都拿得到的，我们是基于这个逻辑。
我们现在服务的这几家企业。基本上在这个中国财富排行榜里都是行业内第一，包括他们资产呢已经超过2000多个亿了，收入、收入已经超过3000多亿了。
这个是一方面体量的问题啊，但是你最后比方说我们评级出来给他是评到多少级，以及他们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能在外面融资的资金成本，对吧？其实是说明了很多问题的，对吧？
是。
那我们现在能比方说拿到那种资金成本是2个多点的这种那个项目吗？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各个点的都会涉及得到啊，然后我们高一点的成本的是一个补充。
OK，
它不会是一个主要渠道。
我们今天其实聊的还是到产品的细节层面的东西。其实我本来是打算更多的想去聊到底国际市场怎么做，结果一句话就过去了，就是我们给投行发债券，然后投行买债券，结束了就。未来有可能的话啊，去设计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能够去渠道更下沉一些的，渠道更下沉一些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没有做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文化输出，而且郑总也已经讲了，我们的互金模式是全世界最发达的，
是。
如果有这种机会和可能性，我觉得可以去思考中国的资产端到底怎么设计，让他们知道中国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然后他们是可以通过来购买我们的财富产品实现自己的财富增值的。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件，这是我其实今天特别想跟你聊的事，但你其实还是一个很传统很传统很传统的一家金融服务组织。对，真的是很传统。不过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就是传统代表着你过去有沉淀，是吧？一步一趋，小心谨慎。那创新可能就代表着少年无知，冲动莽撞，也有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好吧，那就这样。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融资啊？
我们希望发展的快一些，抓住市场机会。
你要钱干什么呢？
这次呢就是搭这个 co-working 平台申请香港的牌照。
我觉得你不急着搭平台啊。
嗯，
对吧？拿那个0.8%、0.7%挺好的，就刚开始先做2单出来，你也不需要融资了。
这个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现在项目多，
而且我也
做不过来，
就是如实的告诉你，您这个项目的融资其实需要对您特别特别了解的人，他还不是说我们听完逻辑就可以，就过去十年一直对你所做的事儿、行业、战绩都很清楚的，比如说郑总跟您相交五六年七八年了。过去对你非常清楚，这事儿他直接就说，那一定要投。
您判断的特别准确。我们这个项目呢，刚一说，然后呢，我们之前服务的客户呢，都追着要投资我们。
OK。
但是呢，他们至少都要占30%以上的股份。然后他又是这个国企。
OK。
然后
就不想让国企参与进来。
我们呢是希望他到 B 轮了再参与进来啊，不会在这个阶段。
需要多少钱？
2000万到3000万。
啊，好的。出让10%，
15%左右。
好，来吧，接下来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让郑华良给个答案，坚决要他给答案。第二个是算了，今天不聊了。你的选择是？
我觉得还是给提提意见吧。
好，我们有请凯泰资本的执行总裁郑华良给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优位金融空间一个最终的结果和答案。哎，这个名字和你做的事还真是没什么关联。好吧，来。我们有请郑总给出答案。
创业找崔磊，悬念即将揭开，是创业者成功拿到投资，还是导师心头另有所好？导师，对于今天的创业项目，你的选择是 yes 还是 no？
好，我们来看看郑总最初给出的结果是待定。来，原因，
原因的话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像刚崔哥说的，这个市场是蛮好的一个市场，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到国外去学募资，这是符合大的方向跟政策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这个业务其实传统现有的业务啊，其实应该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我们原来传统的这个一个类似投行或者说产品设计服务的一个项目，其实说白了它其实是项目制的，对吧？然后呢又很依赖于那个人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才说的，其实因为我对各位其实了解啊，你说其实不像比方没有那么深，所以很难去判断，比方说我们几个合伙创始人他在整个市场里面在国际上面的这种比方说影响力他到底有多少，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是需要去之后去判断的一个问题呢。第二呢，就是说这个 co-working 的这个一个平台啊，就是这是我们融资的一个目的嘛。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在想你刚才其实也讲到，为什么我们能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这些合伙人，他比方说那些国外投行他们认，对吧？或者说他们那些基石投资人认，那么但是这些他其实依赖于个人，他是很难去规模化的，对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我做这么一个平台，把其他类似有这样的这种合伙人拉入到我们平台上面去，对吧？就去无论是去拿更多项目也好，还是说去拿更多资金也好，对吧？就去把形成一个平台化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那些合伙其他的那些没不是我们公司的这些股东，他们为什么要加入进来，对吧？他们也可以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对吧？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完全自己去做自己项目制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就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再进行过多的探讨了，因为再过多的探讨他又会有他自己的这整套逻辑，就这套逻辑是没有对错的。
对，就只能说就说这个东西可能也很难说我们在半个小时内大家就能讨论清楚的，然后去给一个结果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做的这个事儿，郝总很好，
谢谢，
听来也能赚钱。从您整个的态度表达以及那种沉稳的感觉，我觉得也能赚钱。关键是这个事儿其实基于我对你的了解和信任。就如果我对你就像郑总刚才讲的，我们对你非常了解，二话不说，不说公司投不投吧，个人参与一点也可以啊，因为它是离钱非常非常近的一件事情。
是的，
对吧？那我们多一些沟通和了解可以吗？
好
吧，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来到我们的创业服务社群乐客独角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聊聊跟创业相关的事儿。大家要知道，作为一个创业者，在这个时代多结交一些不同领域的伙伴，提升自己的认知，让投资机构对于自己的项目做一些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个人微信号866211866211，欢迎我们互通有无，866211，再见。